最近啊，台湾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出了一些比较惊人的言论啊，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民主政权，
普丁并不是独裁者，他是民主选出来的领袖。
普丁不是独裁者，
俄罗斯已经民主化很多年了。
是
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民主社会。那泽伦斯
基，那回到我的问题，是不是他才能决定说俄乌战争是不是要发起？
当然不是啊。这是一个，当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当年北约答应了俄罗斯北约不东扩，可是北约一而再再而三的跳票，一而再再而三的东扩，一直东扩到了俄罗斯的门口。这是今天乌克兰爆发战争最核心的关键的理由。如果泽伦斯基，如果北约早就放弃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这个问题都不会发生的啊。
郑丽文的这番言论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不满，也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为了讨好中共而发表的言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岛内蓝绿两派支持者之间的撕裂。大约一周后，日本新晋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当中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攻击行动，可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局势，暗示日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随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段相当令人震惊的话。他在引用了高市早苗的国会发言之后，写了一句：对于那条擅闯进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你们做好准备了吗？薛健的这个帖子再次激起了中国网民的亢奋和民族主义热情。很多中国网民就说，这样挺好的，到时就可以把日本和台湾同时拿下了。同一天，央媒发文宣布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正式入列，其中官媒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福建舰必去的地方包括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那么这几件事的接连发生，让台海局势和两岸话题再次升温，所以今天我想来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说起来啊，我确实很少在我的节目里评论台湾的事，但是关于两岸问题、主权争议、台湾是否属于中国、我是否支持台独等等问题，我确实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天决定来跟大家聊一聊。最后，我也会用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给大家剖析，我认为习近平会不会武统台湾，如果会，他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动这场战争，我相信这是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听到过的。首先，我不想跟大家去讨论什么历史。每次讲到领土争端，不管是台湾问题，或者是什么南海争议、钓鱼岛主权等等，中国人总是喜欢谈历史，然后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来批评争端国。他们从历史角度引经据典说日本人漠视历史，从道德角度说美国人老奸巨猾。在领土争议问题上，中国官方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自古以来某某地就属于中国。但我一直觉得用自古以来来讨论领土问题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自古以来应该多古呢？是谁来决定历史的这条线应该画在哪里呢？哪个年代才是最合理的节点呢？如果美国人要谈历史，那我说美国原本是印第安人的，你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吧。中国人要谈历史，那我说不如谈谈成吉思汗，整个欧亚都应该是属于蒙古人的。这时英国人要插嘴了，那不如共和联邦成员国全部回归我大英帝国吧。我想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诚实地去面对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自古以来实力强大者得领土，那是一个以征服和殖民为常态的时代，一直到二战以后，那样的时代才彻底终结。在二战以前，近代中国长期积弱，经常被欺负，也因此失去了很多领土，包括俄国就占领了很多中国的土地。但等到中国近十几二十年来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二战后所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已经形成了。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组织的诞生，二战前那种弱肉强食的逻辑已经行不通了。强国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易发动战争并吞弱国的领土，因为你必定会被国际社会进行经济或军事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就意味着二战以前被夺走的土地，即使今天国力再度强盛，也已经难以再通过武力收回。换句话说，世界的版图在二战后就已经被定格了。这公平吗？ 也许不完全公平，但这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唯一方式，不然就永远还是没完没了的打下去。所以中国强大了以后，也已经不能再说要拿下哪个岛哪块地就去打下来了，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既然不能打，所以中国就只能诉诸历史，试图找到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历史节点，以证明自己拥有所谓正当的主权依据。我讲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从历史和道德角度去讨论领土问题是毫无意义，也永远不可能让双方达成共识的，因为你会把线画到对你有利的历史节点，他也会用对他有利的另一个历史节点来跟你争论。中国如果真要谈历史，从清代中后期开始，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夺走了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再算上外蒙古的独立，总计约300万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83个台湾。中国为什么不去要回来呢？再比如，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将军魏温和诸葛直就已经航海到了夷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所以中共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命名台湾，因此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但是国际法是不认同这一点的，因为主权的有效成立不在于最早发现，而在于持续且有效的治理。如果发现就等于属于我，那么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难道整个美洲都应该属于意大利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讨论历史，我也觉得现在用历史去争论台湾主权问题纯属浪费时间，永远不可能有结果，就好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历史问题一样，这是双方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共识的。好了，那么既然故事讲不通又不想打战，那么其实在我看来，现代所有的领土争议就只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尊重民意。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究竟是更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还是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台湾搞个公投，少数服从多数，这当然是合理的。说到底，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服务人民，保障他们的安全、尊严与幸福吗？政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如果人民根本都过得不幸福，那么你争取来再多的领土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让一个地方的人民选择自己要隶属于哪个国家，在历史上一点都不新鲜，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比如挪威脱离瑞典，冰岛脱离丹麦，纽芬兰加入加拿大，黑山脱离塞尔维亚，还有苏格兰、东帝汶、南苏丹、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等等，这些都是让人民公投来决定自己未来的案例。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中共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现在进行投票，结果肯定是会有更多的台湾人不想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不敢搞公投就是心虚嘛，你别看中共和小粉红天天都是遥遥领先，但对于人民是不是真的幸福，人家想不想来心里还是有点数的。但无论如何，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就是中共是不可能接受公投的，而台湾也不具备宣布独立的实力和国际支持，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只要我们都能非常坦诚、非常现实的去想一想，如果世界不想有一场台海战争，那么台湾问题唯一能够圆满解决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有一天大多数台湾人都自愿的想要回归中国。你仔细想想各种可能性，其实真的就只有这么一种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可能接受台湾独立，永远都不可能。你说维持现状那当然可以，但台海战争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一直都悬在台湾以及东亚人民的头上。说真的，在胡文时代，我有一度觉得台湾问题也许在未来十几二十年内就会得到圆满的解决，因为当时的中国高速发展，欣欣向荣，人民对未来都充满希望。从言论自由角度、市场经济开放的角度，当时的中国都在逐渐开放，虽然缓慢，但也算是一步步在跟文明世界接轨的。当时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和安家， 当年我在上海接触到的台湾家庭全都非常喜欢上海，有很多都已经在那里生活多年，落地生根，并没有回去台湾的打算。当时我就在想，只要中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接受普世价值观，那么也许有一天想要回归的台湾人会比不想回归的台湾人更多，那台海问题其实就非常自然的解决了。可惜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愿望终究还是破灭了。习近平开上了历史倒车，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等等方面都让中国越来越封闭。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言论和媒体自由彻底倒退。与此同时，他不断通过媒体来煽动民族情绪，让中国人民逐渐失去了让两岸维持现状的耐心。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说出的那句“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等于宣示了他在任期间必定要收复台湾的决心。但真正让台湾人民自愿回归的这个愿望彻底失去希望的是两件事：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2022年的动态清零。这两件事让很多原本对中国印象越来越好的人看清楚了中共的本质，最起码看清楚了习近平的本质。在台湾问题上，我一直觉得习近平和那些天天叫嚣着祖国统一的粉红们就像是男女关系当中一个性压抑的男人。如果我们把台湾比喻成一个美女，中国大陆比喻成一个想要得到她的男人，那么你想要得到这个女人，你当然也希望她是心甘情愿的跟你在一起的，对吧？如果这个女生现在还不喜欢你，那么你应该要做的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天比一天更好。这个女生总有一天会看到她跟你在一起会比单着更幸福，到那个时候她自然会主动投怀送抱。但习近平和小粉红们太猴急了，现在这个男人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优秀，还欺负了隔壁家的另一个女生。这男的原本跟隔壁一个女生说，50年内我们各过各的，你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但没想到时间还没过一半，男的就受不了了，霸王硬上弓，说你必须就得按照我的方式来过日子。对自己的家里人就更不用说了，把他们当成人矿韭菜。有一年家里有人生病，他就说不管有病没病全都关到房间里，还用电焊把他们的房门焊死，把他们的宠物活活打死，最后还发生火灾，烧死了几个被锁在房间里的人。但这男的依旧不依不饶，只要有家人不听话就实施家暴，对他们拳打脚踢。这一切台湾美女都看在眼里。现在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男人自己一系列愚蠢的操作之下，原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富有的他，现在看起来经济状况也不行了，连最后的吸引力都失去了。这下这个男人就更着急了，他等不及了，每天都蠢蠢欲动，实在不行就准备硬上了。美女确实看起来是无力反抗的，但男的之所以还没有行动，是担心美女身边的朋友们也许会拔刀相助。不过男人这几年来花了大钱天天健身，现在全身腱子肉。这不，今年9月3号他刚脱了衣服向全世界展示他的肌肉，确实非常强壮。他希望可以以此吓到美女，让美女乖乖就范，同时也是在警告美女身边的朋友们，我可不怕你们。但世上的关系就是这样，你不断明示暗示说你不就范我就硬上了，你越是表现得强硬野蛮，那么这个女生就越是对你感到厌恶，你们通过相亲相爱的方式最终你情我愿的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目前看起来恐怕是遥遥无期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男人硬上，女人反抗，朋友们可能相助也可能不相助，但无论如何整个邻里社区必定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大家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最终所有人都是输家。那么现在似乎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男人会不会真的硬上？好了，不打比喻了，接下来我们认真的来聊一聊短期内习近平会不会武统台湾。 如果会，那么预计在什么时候？先说结论，我认为习近平肯定是想在他卸任之前完成收复台湾的。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祖国统一绝对是最核心的目标，没有之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心愿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这不是一个类似十三五、十四五的什么国家计划，能完成最好，不能完成也没什么大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那种属于一个政治狂人和野心家的毕生心愿，是他用来让自己名留青史的手段。如果习近平能够收复台湾，那么他在新中国的历史地位就能超过邓小平，可以跟毛泽东平起平坐了。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当这种目标被野心家上升为他们个人的历史使命时，他们是可以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有人可能要说了，如果收复台湾是踩着大量台湾同胞的尸体得来的，是通过大量人民解放军的伤亡而来的，那么习近平只会遗臭万年。是吗？要这么想就太天真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是在一个言论管控手段已经如此纯熟和高明的墙内世界里，十几亿不会翻墙的中国人连最终死了多少人的真相都不会知道，又何来遗臭万年呢？你看毛泽东在墙外的世界是公认的历史第一杀人狂魔，也是历史上杀了最多中国人的魔鬼，但他的照片至今不都还挂在天安门广场上吗？有多少中国人视他为偶像，甚至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还有越来越多毛粉的趋势。请大家不要小看了中国人骨子里对强权的那种崇拜，以及对成王败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种认同感。我敢打赌，只要习近平拿下台湾，不管这当中死了多少台湾人和中国人，无论他在世界历史上成为多大的罪人，他都必定会是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英雄。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每次我说到我认为习近平大概率会武统台湾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们就会开始跟我分析习近平不可能打台湾的各种理由。从经济上，他们会说中共知道中国经济肯定扛不住西方的经济制裁，经济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如果经济崩了，人民要造反，放心，他不敢打。从军事上，他们会说跨海登陆是最难的军事行动之一，台海有130公里宽，比诺曼底还宽一倍，中共如果要强行登陆，代价太大，放心，他不敢打。他们甚至还会说很多中共高官的钱都是藏在美国的，打了台湾这些钱就会全都被美国冻结，放心，中共肯定不敢打。是的，他们的分析逻辑都没毛病，道理都正确，但是这些分析却全都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这也是大多数国际战略专家、智库甚至是情报机构在评估威权政体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一个狂人的心态。如果我们能用正常人的逻辑去推断狂人的想法，历史上又怎么会有那些成为杀人狂魔的国家领导人呢？毛泽东后期搞的那些破事，大跃进、除四害等等，有哪一件是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苏联时，所有的参谋都反对，他们认为在未击败英国前就进攻苏联是战略自杀，但希特勒还是打了。日本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高层非常清楚，与美国开战几乎必败，海军军令部多次向内阁建议不要对美国发动进攻，但日本高层还是干了。甚至普京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时，几乎所有的经济与军事顾问都不赞成。那么再说回习近平，他可是有前科的，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就不惜一切代价的这种行为，他已经干过给我们看了。动态清零，那是违背一切常识和科学原理的，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医疗系统崩溃，经济重创，国际形象受损，但他不也坚持了3年，直到社会濒临失控吗？就算前面2年可以算是合理的， 最后一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近乎癫狂的行为。所以我大胆的说一句，全世界几乎所有判断习近平绝对不敢动武的专家和智库都错了，不是他们的分析逻辑有问题，而是他们的假设前提就是错的。再说一次，我们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一个政治狂人的决策。好了，既然我认为习近平大概率会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那么他会在什么时候行动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台海战争真的打起来，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台湾，而是美国。我在两周前的一期关于东亚人口危机的节目里就有讲到，中国接下来要面对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军人储备力量在对比人口依然在增长的美国时，人数上的优势会不断减少。中国的适龄服兵役人口在对比美国时，从1990年最高峰时期的700个中国人打100个美国人，到现在已经低于400个打100个。到2050年，每100个美国潜在的军事人口，中国还不到200个，只有朝鲜战争时期的一半都不到。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下行期，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失控，外资撤离，制造业迁移，年轻人毕业季失业，消费萎靡不振，这所有的问题在未来十年内我都看不到有解决的可能。也就是说，时间不站在中共这一边，战略窗口正在关闭，越往后就对中共越不利。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突然出现的契机，这个契机的名字叫做唐纳德·特朗普。如果我是习近平，如果说我认为收复台湾是上天赋予我的历史使命，那么其实没有比未来三年更好的机会了。甚至说，未来三年是我在未来剩下的唯一窗口了。未来三年是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三年。川普的理念是美国优先，也就是只要管好美国的事，其他的他不想多管。川普现在走的是孤立主义路线，他不在意得罪美国的传统盟友，他甚至多次表示他考虑退出北约。因此，作为历史上最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他大概率会是可预见未来所有的美国总统当中最有可能选择不干涉台海战争的。就算川普一开始想干涉，但说实话，中共是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跟他进行谈判的。从川普处理俄乌战争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首先他都会尽可能避免让美国卷入战争，第二他是在用商人的模式治国的，商人是利益驱动的而不是价值观驱动的。比起以前美国的历任总统，川普跟独裁政权的领导人也更加合得来，多次表示他非常喜欢和欣赏习近平和普京。在最近的各种民调当中，包括右派媒体福克斯所做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都不断在下滑。在上周美国的局部地区选举当中，共和党全军覆没，也就是说三年后美国下任总统是来自民主党的概率是不低的。美国选民也有这个历史，如果不是在位总统寻求连任的情况下，他们喜欢让政党轮替。在共和党川普以前是民主党拜登，拜登之前是川普的第一任，之前是民主党奥巴马，在之前是共和党小布什，在之前是民主党克林顿，在之前是共和党老布什，就这样不停的交替轮换政党。所以即便右派人士不愿意承认，不管你对川普的看法是什么，三年后的美国总统是来自民主党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再不济起码也有 50%， 这一点总没错吧。那么如果三年后真的选上来一个民主党总统，那么美国就会走回全球化的道路，跟北约再次统一战线，那么北约联合起来干涉台海战争的可能性肯定是会比川普在位期间大大增加的。习近平真的想要冒这个险吗？如果这三年不打，再等四年，那就已经到2032年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将进一步衰退是板上钉钉的事。而届时习近平也已经快80岁了，他会想要等到那么老了才开始享受他人生的这个高光时刻吗？他能有这个耐性吗？我当然希望台海战争永远不要发生，但我感性的期望说服不了我理性的判断。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希望我自己的判断 是错误的。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